可以就是打开，就是你圣经的地图，看看就是说你没有，你的地图在哪里？我们很快的过一遍，就是这样子大家就可以就是比较，当我们就是读完保罗书信的时候，大家已经大概有一点印象，到底这个整个过程怎么样？还记不得保罗的差会是哪个教会？我一问，如果你会答，你就马上答，好不好？对，安提阿，保罗的差会在安提阿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安提阿，大概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这是犹大，所以就是安提阿。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旅程就是从安提阿开始，然后经过这个小岛，从水路，然后主要是这样子一圈，这是他第一次宣教，所以他第一次宣教大概就建立了加拉太这一边的教会。 OK， 这是他第一次。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就是从大陆走，就是走这一条路，从这里，当保罗走到这里的时候，叫特罗亚的时候，其实他是想往亚细亚去的。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了一个哭声，我们一般叫做什么哭声？马其顿哭声。马其顿哭声就是当他走到这里的时候，他本来是往这一边往上去的，但是他在梦中有一个意象，就是有一个人站在马其顿说能不能过来帮助我们。所以因为这样，保罗才改变计划，从特罗亚进入马其顿省。进去的时候第一站是哪个站？菲利比。然后他在菲利比的时候遇到了什么？遭遇了什么？被下到监里面。对对，被捉进监狱里面。所以就是他在菲利比，就是但是在菲利比遇到了一个女生，还有印象吗？就是其实腓立比是没有会堂的，所以就是当安息日的时候，他在河边遇到了一群妇女在祷告，所以就遇到了吕底亚，在那个地方吕底亚。所以就是说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腓立比。后来他就是被放出来以后，他其实然后就往下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他第二次从腓立比出来的时候其实是一路逃的。他主要的敌人是谁？
犹太人。
对，所以他从这里出来，然后到了帖撒罗尼迦。他大概是在这个时候写的第一封书信就是给加拉太的教会。然后后来他就是到哥林多，然后再到雅典，然后就这样子过去，然后这样回来。这是他第二次宣教的旅途。第三次跟第二次很像，所以第三次的时候就是但是第三次的时候他在以弗所停留的时间比较长，大概停留了大概可能有三年的时候。所以就是然后这样子兜一圈然后再回来。所以他在哥林多的时候就是我们说就是在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哥林多应该是他最后一站，所以罗马书是在这个时候写的。 OK， 等他就是写完罗马书的时候，我们上次说了这是已经是第三次的，他的计划是什么？是到罗马吗？对，他的计划其实是要到西班牙的，西班牙在这个地方大概。其实他是要去西班牙宣教，然后希望路过罗马，在罗马停。他的计划是这样，但是他要先回到耶路撒冷，因为就是他在外邦人的教会他收集了一些捐款，所以他要带回去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就是说 当他拿着捐款就是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遇到了什么事情？对，他在耶路撒冷被抓了起来，然后抓起来以后就是开始审问，然后就是但是就是说，然后到了一个就是他在什么地方被软禁了两年？在凯撒利亚。他先去凯撒利亚，就是说被 到他在凯撒利亚两年了以后，然后他就要求要见罗马的皇帝，然后就说他要上诉，所以就说这个时候，所以保罗最终是到了罗马，但是 当他去罗马的时候是被押去的，所以就是，所以他两年以后就是终于去了罗马这个地方，他在罗马两年，也是这两年是他们叫 house，OK，叫可能叫软禁，如果你可以就是说啊，他是就是说等于就是说有点像张学良一样，就是说他自己可以有自由的在一个房子里面，但是他不能出这个地方，就是有士兵守卫的。所以下面我们，但是就是说虽然不是正式的监狱，但是跟监狱可能没有什么区别。下面我们学习的四封书信就是在这个时期写的，所以我们一般把它称作监狱书信。使徒行传最后一节就是在这个地方结束。一般来说这一次他是被释放的，这两年以后他是被释放的，据教会的传统，释放以后他确实去了西班牙，然后经过几年了以后，就是他再次被罗马给关起来，但那一次被关起来的话，就是他生命的最终点了。所以那一次，下面那一次被关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提摩太后书，就是他最后一本在真正的监狱里面写的书，就是他的遗言了。因为就是说写完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就去世，所以就是说今天我们学的或是下面四个星期学的就是这个时期写的，我们第一本学的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不是很清楚，其实不是很清楚，就是说到底是写给谁的。以弗所书这个名字，就是说写给以弗所的教会是后面加上去的，所以就是说在原始的书信里面，就是说并不很确切的知道到底是给谁，写给谁。以弗所书就是，大家有没有看过有多少章？
你读完了以后，你学到什么？你觉得总体我所说讲什么？
合一。
合一。什么合一？好。还有吗？你读过的时候，
你读过以后，就是你有什么感受？对不起，在。有两种方法，你可以去看，就是整体的把握，就是以弗所书，第一个就是尼托生弟兄他给以弗所书的一个分类，我个人觉得很不错，很帮助我记住以弗所书。他把以弗所书用三个字来形容，就是用三个字来，就是做行战。OK， 做是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章二十一节。为什么他用做来形容这一大段？就是因为在这一段里面，他描写了神为我们做了什么。所以他让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为我们成就了什么。他让我们知道我们得到了什么。这个很重要。为什么用，你想想为什么用做这个字来形容这一段？OK， 还有没有别的想法？ 嗯哼，还有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在我们整个基督徒生活的开始起初，是靠什么？神的旨意。还有呢？
就是主要是听。
对，是接受这个礼物。所以这是很多时候我们做着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就忘记，就好像是保罗经常说的，就是说我们靠着圣灵开始。但是做着基督徒，好像又靠着肉体来做基督徒了。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一部分很重要，就是你想，当我坐在这里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感觉？舒服、稳当，就是你自己的位置在哪里？这个位置靠着什么得以安全？你清不清楚？所以就是说，在这一段里面，就是主要是让我们知道。神为我们做的，我们的身份和位置，很多时候我发现就是，就是我跟一些弟兄姐妹如何在一起。交通或者是分享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其实很没有安全感，在灵里面，就是对救恩没有安全感，还是不知道，就是说到底我是不是得救了，或是不清楚到底神爱不爱我，不清楚神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个人感觉到，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委身，或是我们不愿意信靠。一个很大的部分就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神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神，和神为我们做了什么。我觉得我们的信靠和顺服，跟我们知道神为我们做了什么，而确信神真的是为我们做什么，是有很大的密切的关系的。就好像是你的孩子，他越清楚你是怎么样的父母，和越清楚你为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是不是越有安全感？来依靠你。如果你从一刚开始的时候就不管他，就是也不跟他交流，就说他根本没有办法知道你的心是怎么样的，他是不是就很难去依靠你，就更难去顺服你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们经常就是说，孩子越知道你的爱，越知道你为他们的牺牲和为他们生命的这个。付出的时候，他就越能够顺服你。这个是，就是说，跟我们和在属灵的关系上也是很一样的。所以，我建议就是，我问我们，我经常问，就说弟兄姐妹，就说你到底知不知道，确不确信，神为我们做了什么，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就是我们的位置在哪里？这一个是我们自己在生命当中要去默想的一件事情。我越知道或越确信神爱我，我越容易去信靠和顺服。所以说是第一个就是在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我们到底自己知不知道、清不清楚？第二个行，那当然一提这个行，我们就知道有谁读一读第四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这里面有一个行事为人，对不对？在英文当中，其实就是说，经常我们用一个词，就是 walk with God，就是说你的 walk，就是你在生活当中的行走。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一点就是，也是我们不太容易，我们很容易怎么样？这两个脱节，要么就知道很多，但在生活当中不知道怎么用出来，或者是这种生命流露出来；要么就我们自己很努力的要做一个基督徒，而根本不靠圣灵的力量。大家 回顾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或是看别人的生命，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星期天早上那两个小时听讲道，和剩下来这一个星期没有什么太大的联系，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里面的话，就是保罗就是特别想，就是像一个桥梁一样，帮我们就是过渡。当我们知道神为我们做什么，我们的身份是怎么样，在圣灵里面这种，在圣灵里面这种力量、这种能力，可以在生活当中，这个里就其实就是讲到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在这里就是他讲了很多，就是讲到了教会的生活。一刚开始的时候，所以刚才你们说合一，讲到教会的生活，所以在第四章一刚开始的时候，第二节讲了一个什么问题？有谁读一下第四章第二节？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
容。对。所以一刚开始的时候，保罗就把这个命令给教会，然后下面就说，因为我们有一主一信一体，所以讲到合一。我想问一下，就是大家有没有就是说很强烈的意识去意识到，为什么保罗、耶稣、彼得、约翰不断的对教会内部说，你们要彼此宽容，要彼此相爱，为什么？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很好。还有呢？
我觉得这个不合，就是神他的这个最大的，他给我们最大的这个只要我们按照神告诉我们去合一的话，我们才能抵挡。
对，对，我想问问大家，一个教会合一，你怎么看出来这个教会合一？
那就是刚才念的那个，互相谦虚、温柔、忍耐。
OK， 我想问大家，两三个人。你们家里面只有两个人和三个人，你们家合一容不容易？
不容易。
有人点头，有人摇头。
你们夫妻两个人合一容不容易？你跟孩子合一容不容易？
不容易。
要看在哪个阶段了。零岁到两岁还是比较合一的。嗯哼。那如果你一家里面这么亲的两三个人都很难合一，那教会呢？二三十、三四十、五六十、七八十，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见，对不对？怎么个合一？
只能靠上
面，不让我们心里
面有更多的。
还有没有？很多时候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是很难合一的，真的。你家里面夫妻之间，我估计也是，那我没有什么资格说，但是我听很多，如果你夫妻对于整个生活家庭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你真是没法合一，步调不一致，或是你们家，或是整个教会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是很不容易合一的。所以就是说合一里面就是说，第一，合一是圣灵赐给我们的礼物，合一并不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合一一定是我们每一个人留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一起都在基督里面，这是一个礼物。第二个，合一一定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好像是就我以前就是听过，就是一个人讲婚姻的时候，他就说两个婚姻之间怎么合一，怎么走得更近，就是妻子，如果妻子在这里，丈夫在这里的话，就说最好的合一就是两个人都跟神亲近， 当两个人都越靠近神的时候，他们就在神里面合一。所以就是教会也是一样，其实不同的个体，你不管是就是说怎么样，每个意见，每个人的兴趣爱好和都是不一样的。只有当我们一起的向主靠近，向着主给我们的目标奔走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合一。所以第二个就是一定是要有共同的目标。第三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像第四章第二节那样，要彼此的宽容。我跟你说，如果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彼此之间的这种不一样的意见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就只会看见别人的问题。所以就是在这里，保罗一刚开始的时候讲教会的合一，接着下来就讲家庭的生活。家庭生活的时候他讲了什么？夫妻，还有呢？
儿女。
我建议大家就说，如果你是有家庭的，一定要仔细的默想一下这一段，而且是丈夫看丈夫那一部分，妻子看妻子那一部分。就像昨天大双说的，不是用这个来要求对方，而是要看自己。然后就说父母的看一看，就说在整本圣经里面单独出来讲夫妻关系和儿女的经文其实不多，所以我建议大家真的是把这些经文好好的默想，然后求神给我们帮助。下面他讲到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老板。
对，或者我们把它就是在工作当中，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工作的时候，就是有一些怎么样的原则，这几个就是都是生活。有时候这一些就像一个窗口一样，当你打开窗口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屋子里面怎么样。所以就是说，所以我们的生活就像一个窗口一样，让我们看，让别人看见什么，我们说我们信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所以就是说，我说我信耶稣基督，到底在我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体现了我真的信？所以就是这是给大家一个就是挑战。当我说信的时候，别人看见我的这几个生活，是不是真的看见我真的信？所以这是行，然后站呢？站是最后一段，第六章的最后一段。有谁读一下？第六章十三节。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权柄，好在蒙恩的日子抵挡邪灵，并且除掉一切还能站立的罪。
对，所以这里用这个站字是用来形容什么？
坚守信心。
对，就是站稳，就是在，所以在这里就是讲到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不经常，或是我们教会就是很少在讲道的时候提到属灵的征战。上一次 Soph 讲道的时候讲过一个，就是一篇就是属灵的征战这样一篇道，这个是很真实的。你们在个人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经历过？这个是很真实的属灵的征战。在这里就是说我们靠着基督能够站立得稳。所以这个是基本就是尼拓生弟兄他总结就是以佛所出的一个结构，做行站。下面我们就到这里，下面我想听一听大家，就是你听了这一个以佛所出的结构以后，你有没有什么感想？Thank you.